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很多母亲，所以我们请我们当中的母亲站起来哈，我们为神感谢你们啊，请坐。美国的林肯总统曾经说过，任何一个伟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当我们说母亲的爱是一种伟大的爱的时候，它为什么伟大呢？这是因为母亲的爱也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下面一起读这段圣经，是以赛亚书46章3到4节啊。今天我就一起从这里上面读了啊。你自从被我生下，我就抱着你；自从出胎，我就背着你，直到你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头发发白，我仍扶持你。我既已造就了你，也必背负你，也必扶持你，也必拯救你。一看这里哈，在讲到了，我们一看就知道，这在彰显一个母亲的特色哈。他说，一开始我生下你，我就抱着你；自从你出胎，我就背着你，并且直到你年老。我们很多做母亲的，不管你多大年纪，你还是他的孩子，还是他的，对你仍是这样。就算你头发发白了，他仍然扶持你，他必背负你，也必扶持你，也必拯救你。所以其实在讲到神的各种爱的时候，虽然我们非常常常称神是我们的天父，但是在描写他的爱的时候，其实我们母亲的爱也是从神那里来，父母都背负了神的形象。所以当我们看到母亲有很伟大的爱啊，看到他们啊对孩子这个爱，其实神让我们看到的是他自己的属性。在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啊，讲到所罗门，他有两个母亲彼此说，他抢了我的儿子，他抢了我的儿子啊！所以所罗门怎么处这个当时也没有验 DNA 哈。他说 OK， 你们两个人既然争了，干脆拿刀把他们劈开，一人一半。哇，当时一个母亲就说好啊好啊，劈开算了。另外一个母亲 No， 让他拿走好了。那所罗门说，谁是他的真实母亲呢？一看知道哈，那个宁愿失去这个母孩子，但是不能杀他。所以母亲心里面是联系着这样一个孩子。可是神其实比母亲的爱更伟大。在以赛亚书49章15节这样说，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但他接着说，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啊，母亲，地上的母亲，即使他有忘记你，神说我不忘记你。所以神的爱比母亲的爱更加伟大，而母亲的爱，那种伟大的爱，其实是从神来的。我们看耶稣基督啊，圣经记载他最后要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看到耶路撒冷啊，他为耶路撒冷哀哭，他说，耶路撒冷啊，你常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但是我多次的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它的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那个时候他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不悔改，他们知道耶路撒冷将要被毁灭，他心里说，我曾经像母鸡一样希望把你聚集起来保护你们，但是你们不愿意。再一次反映出神的这种母爱的这种胸怀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当人们说为什么神要造一个母亲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神要借着母亲把神的母亲的爱赐给我们。 所以母爱非常伟大，因为她就是神爱的一部分。我母亲很伟大，因为她身上带着这样的一个形象，她显出这个神的爱来，从而荣耀神。所以这是一件非常独特的给我们母亲的一个恩典。但是我们又知道啊，我们的母亲啊，操心都是操碎了，孩子没有生出来就想着怎么生出来啊。你看我们圣经里面最几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亚伯拉罕他的太太一直等到99岁100岁还没有孩子生，跟着以撒他的孩子到了40几岁还没有生，他的媳妇就抱怨说，哎，神为什么不让我生啊？然后跟着就到雅各，他喜欢那个太太一直都不生啊。可是他们最终都变成单单依靠神的人了，所以最终他们都成为很敬虔的。所以当时的圣经一个故事啊，讲到以撒的太太，所以他有两个孩子，就像我们很多父母一样啊，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哈。虽然我们都很爱孩子，可是总是有偏袒啊。所以利百加啊，他就是比较喜欢雅各，那么以撒是比较喜欢以扫啊，以扫常常打猎来啊，所以啊他。可是他就喜欢那个小儿子，像很多父母，就像以前我家里，我爸比较喜欢我，我妈比较喜欢我哥哥，好像他们都分工了。那人间好像人的父母就是没有完美的爱，你说他爱，他真的很爱，其实他两个孩子都爱，不过他有点偏爱。可是他结果不断的做蠢事。那雅各他是一个很狡猾的人，不断占据他哥哥的便宜啊，先趁着他哥哥趁火打劫，趁着他累得要死的时候，用一个红豆汤就把他长子的名分换了。啊，他的爸爸年老了，通常年老了爸爸要给长子一个祝福，所以妈妈就说：“哎，给他施诡计哈，你就假装是你的哥哥哈，然后我给你煮一个美味，然后你就哥哥很多毛啊，你爸爸一摸就知道了，所以我给你包上一些兽皮哈。”你爸爸也看不清楚哈，所以他就去跟爸爸，哎，我就是以扫做这个委位给你哈，就把爸爸的那个祝福骗过来。可结果呢，他的哥哥气得要死，要去杀他啊，所以妈妈忽然间发现做了一件蠢事情啊，所以他没有办法，马上叫他逃跑，逃到舅舅那里去啊，逃到舅舅拉班那里去啊，想办法。说服他的爸爸说，哎呀，我不喜欢这个儿子啊，就娶这里迦南的女人啊。那他知道以扫也是一个很坚定信仰的人，不是以扫，以撒。可是他心里知道，他说，哎呀，我为什么要一日丧两个人呢？我为了爱这个，结果我的大儿子要把我儿成为我的死敌，然后要把我的二儿子杀了哈。所以即使一个母亲她很爱自己的孩子，在这个世界堕落的世界里面，你看到我们的母亲其实她不管操什么心，她都是很心碎的。她很担忧自己的孩子，她担忧这个担忧那个，她做一切的事情。如果不是神的话，我想雅各一辈子就是做他舅舅的那个奴隶哈，他被他舅舅骗了哈，白白的帮他做事情。如果不是神所行的事情，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中国也有很多故事讲到母亲的伟大。那我们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孟子的母亲啊，说孟母三迁。那古代要搬家不容易的事情，不像我们今天，就算兵家很麻烦，叫搬家公司，最多我拿起一个背包算了，旧的东西不要了。开个车上去就行了。那古代 不那么简单了，古代你要种在一个地方，不要轻易的离乡背井，那都没办法。那可是孟子和妈妈看孟子小时候，他们在农村老是在墓地旁边玩，就跟人家学这个拜拜又装哭那气死了。这个妈妈说，这怎么能够有将来怎么成器呢？搬家，你要搬到城里去。 结果这孩子整天在这个商场上面逛哈，又学又讲价又什么东西哈，像一个油滑的商人哈，气死了。他说这怎么行啊？再搬哈，最后搬到学校旁边啊，终于哈，孟子将来成了一个很有名的学者。所以讲到我们的母亲都是苦心哈，前面说还没有生出来你就担心，生了又担心哈，他到底长得怎么样哈？那生完了，长大了还担心，一直到他头发白了，他还担心哈。那我们都知道岳飞啊，也是很有名，说他的母亲怎么怎么好啊，要他精忠报国啊，然后亲自给他赐字。当然，他也避免不了他最后被奸臣所害。所以母亲你再怎么爱，可是你掌管的是很有限。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喜福会》啊？没有哈。以前曾经是一个挺有名的电影 The Joy Luck Club， 讲到有四个中国人，他们是第一代移民哈，来到美国，然后这四个妈妈啊跟他四个女儿的关系是非常 typical， 非常非常典型的。其中一个钟太太，她的女儿就是下棋很厉害，所以九岁就拿了全美的象棋的冠军啊。那这个妈妈就很得意啊，不管走到哪里，人家只要眼神稍微瞄她一下，马上给人介绍我是谁谁谁的妈妈。结果她女儿就很气愤啊，她女儿说：“你为什么总是用我来炫耀你啊？你了不得，你自己去学下棋好了。”然后另外一个吴太太，她的女儿就是做音乐的。以前钟太太和吴太太在一起，他们总是彼此用一种很特别的方法来炫耀啊。那钟太太总是说：“哎呀，我的女儿回家的奖品太多了，她整天下棋都没有时间来管这些东西啊，我连打扫都打扫不过来啊。”然后吴太太就说：“我的麻烦比你还多啊，我的女儿啊叫她洗碗，她都听不见啊，她的耳朵只能听音乐啊。”哎呀，这个真的有了这种天才啊，我真是没办法管了哈。可他女儿其实不卖账啊，吴太太女儿他已经专门去打工啊，自己不是很有钱啊，去做各样的事情，希望他可以买到一个钢琴，希望他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育。可是他其实他女儿不喜欢，他说：“你要我变成我自己不喜欢的，你希望那种女儿我永远不当。”可是如果你做妈妈，你总是很同情这四个妈妈，你做女儿总是很同情那四个女儿。那是很惨的事情哈，妈妈费了这么多心神哈，心都碎了哈，所以做妈妈是心碎的，你又很担心儿女又不卖账哈。美国的这个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一本书哈，中文就翻译成为叫做《虎妈战歌》，是一个耶鲁大学的一个中国教授叫蔡美儿 Amy Chapp， 他2011年出了这本虎妈战歌，在里面他介绍他怎么样做虎妈，把自己儿女都变成虎女哈。在他的教育比我们还厉害，他的孩子女儿要是稍微不好，他就骂他什么垃圾哈，你是垃圾哈，没用，管得很厉害。他的成绩一定要 A， 他不能够A-。那这点我们很多中国的父母都会这样，不准看电视，你练琴不好不准吃饭。他做教授了，耶鲁大学教授，他仍然认为这是最好的教育方法。那在这个世界上彼此竞争，你的孩子一定要有最强的竞争力。不过这是在美国，所以当初一登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激烈讨论，到底这样好不好，孩子也出来说话，虎女们也出来说话，到底好也不好。那其中一个虎女是这样回应，她说如果你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你的控制之下，又让你的孩子相信是这么回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人生很多事情其实你是管不了的。你让你孩子觉得他什么事都搞定，只要你什么事情都搞定。宾州大学有一个宾州大学的博士，我以前也讲过他 Jonathan Haidt， 他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在纽约大学现在在那里任教。他的专门是研究心理学、社会学和道德的。他发现了几件事情。现在美国的不是只是他啊，他做很多研究。他说现在的孩子的心理非常的脆弱。那以前60年代他长大的那个时候啊，美国6岁的孩子他们就可以自己走出去到邻居去玩。到现在呢12岁还不一定让他出去。其实统计起来，美国六十年代比现在不知道糟多少，现在不知道安全多少。可是因为媒体的发达等等，因为父母的条件好了，特别是中产阶级，他通常是中产阶级的父母，因为我有条件，为什么不让我自己的孩子安全一点呢？万一哈，他被人家抢走了怎么办呢？哈，所以呢，父母都保持的protect 的非常好啊，父母一定要盯着他啊，不可以有一秒钟他离开他的眼界啊。可是他说这是一件很糟的事情。其实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要有一个时间让他不受 supervise， 不受父母的管，然后一般的孩子自己去处理他的问题啊，知道碰到一些风险，他碰到一些危险应该怎么处理，这是孩子必须经过的心理成长的过程。如果你不这样让他成长的话，他基本上是缺乏了这些能力的，是非常脆弱的。所以现在的孩子，他说都不给他们自己玩的时间，孩子要很好的有一群孩子没有爸爸妈妈管的自由 play， 就 free play 是对他们成长最好的。现在每个父母都盯着自己孩子，生怕他出了什么事情，结果是害了他变得非常脆弱。我是深有体会的哈，因为我的妈妈从小，我都讲过很多次，我是绝对消毒哈，从来不出去，都是带了，万一要出去都是用棉签全部消毒过哈。凡是出去要一起聚什么夏令营一律拒绝哈，我一出去就病，浑身都是病，以前吃什么都过敏，直到后来文革，我没有人管我，去了农村反而浑身都没病了。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不是由你来 control， 没错，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这个世界是 perfect， 但不是。所以人其实造出来是我上次说是反脆的，就是你神让你受一些影响，你碰到一些细菌，你产生抗体，你做一些锻炼，你这个变得更加适应环境，你的心理上如果可以适应，现在的孩子不行，你稍微批评他一下受不了，不能人家说一点话，他很敏感。所以现在人，我们说孩子们都特别注重什么，注重社会公平。那社会公平是件好事，可是大部分人是太过的注重社会公平，就是你有一点点跟我不一样，那就是不公平，我就觉得受到伤害了。那中国更厉害，我们的父母，就算没钱也借钱给我的孩子买 iPhone 啊，因为人人都有。哇，我只要有一点钱就是要买一部好车，因为他回送去他的时候，各个爸爸都是好车，否则他觉得不平，他觉得我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那以前我们那个年代，这种不公平我们不会伤害我们的。以前不管你做什么，现在不行啊。所以现在到了学校，以前学校老师是注重教导你，让你的品格怎么成长，现在很多学校包括美国的 college， 他不敢管你，他变成商业化了。我们都听爸爸妈妈的要求，所以爸爸妈妈说我的孩子要绝对的安全，绝对不能听任何对他有伤害的话。 OK， 所以有些学校定出一个规矩，叫学生随时可以举报老师，我以为举报只有大陆有，说只要你觉得这个老师讲话很可能是，歧视你，你就告发他，所以各个老师都自危，在这种学校里面万一讲错了话，就被开除。可是这一代人就变得特别的脆弱，进入到学校里面，所以自杀率，这个什么忧郁症，各种这样心理的疾病 都在很小的年纪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妈妈们只能更焦虑了。你本来很焦虑你的孩子被人家抢走了，你很焦虑你的孩子摔倒了，你很焦虑你的孩子的感情被人家伤害了，现在你越焦虑变得越伤害啊，你能怎么样？所以这个世界我们的母亲的心很惨啊，你很挂虑你的孩子，可是你越挂虑越焦虑，你的心越碎。可是圣经里面讲一类的女人她是有福的，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箴言31:10-28，我是把它选出来。一起，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啊，这里讲到才德的妇人，圣经里面讲才德的妇人，是不是只是这个人非常有才干？好像世界的人觉得他品德很高，就是讲敬虔的母亲，这人跟神的关系很好，他不管怎么样他非常的依靠神，这叫才德的妇人。那他是一个母亲，因为他的儿女因为他这样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我们没有人可以控制你儿女的生命，不管你多聪明，有时候甚至适得其反，但是你知道世界上有一位最伟大的母亲，世界上有一位神，他可以看顾你的孩子。所以一个真正敬虔的妈，一个真正的妈妈，她爱自己的孩子，她是先让自己爱神，先成为一个敬虔的母亲。这个敬虔不只是行为上面，好像我总是来教会啊，样样东西，而是你内心真正尊这位神为大，真正把你的儿女交在他身上啊，只有这样你才真正有福。神为什么要特别祝福这些母亲呢？不是因为这些母亲做了什么善事啊，神啊，所以迎来一个恩典，不是。这些母亲是神所拣选的，但是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讲了，她彰显了神的形象，她荣耀了神。很多人因为看见这个，他们就会把荣耀归给神，很多人可能就会悔改归向神。所以神要特别赏赐那些母亲，他们敬虔，他们彰显神的荣耀，并且荣耀神的。所以历史上啊，在圣经里面记载很多这些敬虔的母亲啊。那我们大家可能如果你读过旧约都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一位母亲，她也是老生不出孩子来啊。啊，那么当时有一个祭司啊，他叫以利加拿啊，他有两个太太，那这个哈拿这个太太不生，另外一个比尼拿他是生，所以整天啊，这个生了孩子的妈妈就嘲笑他哈、啊，你有什么了不得啊？虽然先生爱你多过爱我，你没孩子 ，shame on you 哈。所以他整天很苦啊，所以他到了殿里面，圣殿里面，他就祷告，希望神给他一个孩子。他说：“我要把这个孩子献给你。”结果神真的赐他一个儿子。哈拿向神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和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哈，他看到这是神给他的，所以他因这个救恩而欢心，他说：“我只与他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的神。”他不是只是看到哦，啊神啊，特别听我的，给我一个孩子哈、啊。他知道神要赐给他一个孩子，这是一个恩典，所以他应许了要把这个孩子献给神。所以他孩子这唯一一个孩子啊。当他大了一点的时候，他就把他献到圣殿。这你就知道这是先知撒母耳。所以在撒母耳记里面记载一很有名的先知，他是从结束了士师的年代进入到先知的年代，一位非常伟大的。而他的母亲是这样一位敬虔， 她是一个软弱的母亲，但是她知道向神祷告，她知道不放弃，她每次去就祷告，然后神终归应允了她的祷告，啊，使她孩子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所以她是撒母耳的妈妈哈。另外一个人叫 Monica， 那她也是在一个很显赫的家庭里面啊，她的先生是一个军官，家里很有钱啊。她有一个孩子，也看起来好像送去最好的学校读书，样样的事情他们家里都给她啊，都给她安排。可是 Monica 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妈妈，可是她的孩子呢是一个非常反叛的。她不只是背叛了这个信仰，说神和圣灵早就死了，他甚至专门去跟那些批判基督教的那些群体混在一起，并且他是一个非常淫乱的，今天跟这个女人在一起，明天跟那个女人在这，非常放荡。哇，这个妈妈你看到这个还有救啊，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他已经成人了，他就这个，他大概一辈子都不可能改。但是刚才讲神的那个母爱的特性，就是就算不管怎么样他绝对不会放弃。啊，这位母亲这样坚持为他祷告啊。当时米兰的时候啊，他去米兰的时候，当时的一个主教他说啊，你们看不到这个诗，他说 It is impossible that the son of so many tears should perish， 他的意思说留下这么多眼泪的一个母亲，她的儿子要灭亡是不可能的。后来她的儿子哈，在米兰信了耶稣哈，成为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就是奥古斯丁。所以敬虔的母亲，即使你看起来没有希望了，你像神一样，我绝对不放弃，就算你们放弃我都不放弃。另外一位母亲啊，她的孩子也是一早啊就很成器了，出了去甚至做了一个船长，可是她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人，是一个非常不敬虔的人啊，所以妈妈非常的担心啊。所有人在村子里面都看见那一个破屋子，晚上在那个浴室的里面有一个灯光，他每天都为他的儿子祷告，每天都坚持为他的儿子祷告。最后他的儿子信主了，大家知道都听很熟他的歌，约翰牛顿，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熟，你可能其他不懂都懂得这个歌曲啊。英国最后啊，我们有一个电影叫《奇异恩典》的，他们其中一个议员 William Wilberforce 就是受到这个约翰牛顿，他最后从一个专门贩卖黑奴的船长变成一个传道人，然后影响了这个议员，以致最后英国废除了贩卖奴隶的制度。这是我们家有两位很敬虔的母亲。我岳母是第三代基督徒，可能我岳母的爷爷是牧师，我岳母的爸爸也是一个传道人。那我岳母非常的敬虔，那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她也从来都没有离开她的信仰，可是她的女儿一个都不信，特别是大女儿。所以你可以想而知，当我岳母送我太太到美国的时候啊，她心想到了现在她还不信，可能我们很多人觉得没有希望，但是我的岳母就像很多敬虔的母亲一样，他不会放弃。过了一轮事情更糟了，听说他的女儿跟一个比他更不幸的人男人做了他的男朋友啊，一个比他更坚定的无神论者。 可是神很奇妙，他的女婿先信了耶稣，然后他的女儿信了耶稣，然后他四个女儿最后都信了耶稣，然后他所有的孙子都信了耶稣，都成为爱主的人。其实我信主以后忽然间才知道，原来我的爷爷 我的奶奶和我的外婆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以前不知道，直到我爸爸拉我出去，什么你马上跟我出去，他说我讲道的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呢。我说你怎么讲道，你不是从来都是无神论者。原来我爸爸其实就 从小长在教会，我的爷爷和奶奶，我的爷爷是教会的执事会主席。可是我妈和我爸爸从小就背叛，就离开了神。然后我爸爸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就参加革命了。可是我相信我奶奶和我外婆，他们一直会为他祷告，虽然在他们有生之年没有看见他们的改变，甚至我相信他们在天上也在为他们祷告。可谁知道他们的孙子却先信了耶稣，然后带他的儿子和女儿回归呢？我的爸爸在有70年党营以后信了耶，重新信耶稣。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母亲的祷告哈。我的太太也是一个很敬虔的母亲，我可以见证。我的女儿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儿，但是她更多像我，意思是说她不是那种很得母亲喜欢的人，就是可以不这样讲，可以不是很容易跟母亲合得来的人，就像我。我从小是跟我的母亲没办法合得来的，所以可想知啊，他经过了很多这样的一种心碎的过程，并且他的 husband 更加理解他的女儿，因为我从小就跟他一个样子，反而不是太能够明白他。但是我知道他能够持续的为我的女儿祷告。我女儿在12岁的时候，有一次啊，他大概是我记得好像是外婆给他一个生日的礼物啊，给他一些 cash， 然后师母就鼓励他说：“你也应该是不是考虑一下11奉献？”他说：“我会的。”然后他就拿了钱回去。然后师母回来说：“哎，你有没有11奉献？”他说：“有啊，你可以去问我的朋友啊。”他的朋友就肖医生的女儿啊，一个乖乖女儿。他一听他要去问，知道糟了。因为肖医生的女儿大概不是那种会联名撒谎的那种人。可是我太太啊，所以她就糟了，她没有哈。我太太没有，就是非常严厉的责骂她，她跟她一起祷告，带着她认罪悔改。所以我女儿12岁的时候啊，她跟肖医生的女儿一起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作为她的救主。那我女儿是，我们是从小她是婴儿洗礼的，所以她是坚信礼啊。周九是婴儿奉献啊，我们这里有两样，所以她就是受洗。我记得她是做过这样的见证，她因为这样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经历神的恩典。我的女儿后来，你们大家都知道哈，我讲过。他后来大学4年级说他觉得神呼召他，他出去本来是学 finance 的，出去做这个 accounting。 后来1年多以后他去西敏读神学，读了辅导，然后现在在北费一个比较穷人的学区里面在服侍那些比较穷苦的那些minority。 有时候我做父亲做父母，我相信妈妈也会很担心啊，一个女孩子还没有结婚，住在一个这样的区域里面，做爸爸的有时候跟她说：“哎呀，虽然我是做传道人，我心里还是担心的。”她说：“爸爸，在哪里都有危险，我们信耶稣的，不怕。”也许我们还有很多担心，我相信做母亲永远都会有担心的。但是我知道，我的太太她心里因着她对于神的敬虔，她对神的信心，他不会有那种焦虑， 所以我们父母都，特别是母亲，都很爱我们的孩子。可是你要知道，你那个爱其实是从神而来。在这个世代上，各样的变化，你不能掌控世界，不管你多聪明，不管你有多有能力，你永远只会越操心越心碎。可只有一种，就是福音。当你相信了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掌管一切，他使万事互相效力，他特别恩待那些敬虔的母亲，因为他们是荣耀神的人。你把你的孩子恭敬地交在神的手里面，依靠他，信靠他，这样一个有才德的敬虔的母亲，你的孩子称你有福，你的丈夫也称赞你。所以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多敬虔的母亲，我们也祝贺他们啊，母亲节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创造了母亲，因为你让他们把你的那伟大的爱，对儿女的爱向我们彰显出来。你给他们那个无私的心，你给他们那个持续恒忍的心，不管他们碰到什么，他们对自己孩子仍然不改变这样一种爱。但是因着人类的犯罪，我们很多母亲都陷在一种环境里面，不管她多爱自己的儿女，她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上她不能控制的这个世界上的邪恶，这个世界上很多不能测的事情，他们甚至很难克服他们自己爱里面的那一种自私和狭隘的地方。但感谢主，你差遣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因着他舍弃自己的生命，因着他再次把那种无私的舍己的爱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以致我们信了他的人，我们借着我们这些母亲，借着来归向我们这一位，归向我们的主，从他那里得到他的那个爱，借着他的灵来被完全更新和改变，以致今天我们有能力向我们的儿女显出神你这伟大的爱来，以致我们的儿女他们因看见我们这样伟大的母亲在我们身上的爱，他们也因此蒙福，把荣耀归给你。主，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些属灵的母亲，巴不得你让每一个母亲他们都能够知道他们信靠你是何等的有福，让我们的母亲们也成为这样的敬虔的母亲，成为你爱荣耀的见证，以致我们这个教会，以致世界所有的人，因为看见这些母亲身上神你的爱，就把荣耀归给你，更多的人就转向你，归向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